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天新的开始，新的日子。主啊，每天你的日子都是信实的，都是荣耀的。主啊，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要等候在你的面前来张扬你的荣美，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今天也借着尼希米记来向我们的内心深处说话。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求你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胜过一切的困难，来到你面前来追求更深的认识你。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意象。谢谢主耶稣，愿你祝福引导我们这段时间。谢谢主耶稣，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上一堂课我们已经大概介绍了尼希米记这卷书哈，所以上一堂课我们上的是序论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稍微的复习一下啊，因为温故才能知新哈。那我想问大家，这个尼希米的作者有几位？两位是谁啊？
尼希米的
伊斯拉。伊斯拉。然后我们第二点就讲到历史的回顾哈。关于历史的回顾，我要请大家思想一下，就是当所罗门王死了以后，以色列国就分裂成为几个国家？两个国家。那十个支派搬到北方叫做什么国？
以色列
国。两个支派往南迁叫做什么国？犹大国。那什么时候北国就是以色列国什么时候亡国？亡于哪一国？亚述。对了，也在主前722年亡于亚述国。为什么他们会亡国？拜偶像，他们离弃神典章命令，经偏于邪。那当他们亡国以后，南国的犹大国他们有没有学到功课呢？没有。他们继续的怎么样？拜偶像悖逆。然后呢就怎么样？神兴起哪一个国家？兴起巴比伦国，把他们灭掉了，把他们掳去了。那个俘虏捆绑起来像奴隶一样送到巴比伦国去。那个奴隶排队有多长啊？800里长的奴隶。一直到什么时候呢？掳去巴比伦，把他们南国的人掳去了，犹大国掳去了多少年？70年。好，然后直到什么时候神又兴起另外一个国家叫什么？波斯马代国。波斯马代国合起来就称为波斯帝国，是个很强的国家。他们兴起来以后把巴比伦国就打败了，就灭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波斯帝国兴起，那神在波斯王古列的心中动做什么功？神想神见，对，怎么样让他有这个心？古列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他是一个外邦的王，他不认识，但是神照样可以在他心中动工，激动他的心啊。这个古列王就下了一个诏书，这个诏书的内容是什么？通知全国的犹太人怎么样？激动他的心做什么？激动他的心让他会关心，既然会关心神的子民犹太民族的荣辱，他们的安宁，然后他下一个诏书，这个诏书是什么？内容是什么？犹太人他们可以回归故国，去重建他们的家园，重建最要紧的是他们的信仰的中心，就是建殿，还有重建他们的家园城墙。然后他们甚至下诏书把当时巴比伦王所在宫殿和圣殿中所掳去的那些宝物，那些器皿通通还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带回来。所以呢在他们就犹太人因为有这个诏书，他们就分成三个团队回国。那第一个团队是谁带领的？所罗巴伯，他是犹大的省长。所罗巴伯带回多少人？第一次将近50000人哈，带回国的第二年开始他们做什么？开始建殿。第二年开始建殿，这个殿一共建了多久呢？21年。实际上他们建了多久？实际上建这个圣殿需要多少的时间？他们建成了4年5个月零10天就建好了。那为什么会拖了21年呢？ 先前是这样，因为百姓他们的自私，他们的短见，他们，你记得哈该书，这个哈该先知就是斥责责备他们，他们说住是顾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子哈，然后就说神的殿的时候还没有到啊，他们的自私，他们的短见，还有呢，还有一个原因，对仇敌的拦阻，以至于使他们这个建殿的工程停工了15年。你看看仇敌撒旦的诡计，攻击、恐吓、拦阻、迫害，然后威吓他们，以至于他们就胆战心惊。这一下子一停工就停工了15年，以致他们花了21年才建成。然后第二批回国的是谁带领？以斯拉所带领的。那以斯拉他是一个文士，他是亚伦的后代，所以他非常的熟悉摩西的律法，非常熟悉那些典章啊、律例啊，他是专门研究这个。所以以斯拉记第7章他不是讲吗，他立定心志考究神的话，而且将神的话教导人。他是一个文士，他带领的如果连妇女跟孩子将近5000人，如果光是男的算差不多2-3000人，但是全部差不多5000人回国。那他回国主要的工作是什么？他回国以后他所记述的事情就是建殿的经过，他不但是这个记录所罗巴伯他们建殿的过程，还有呢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建什么啊？建立百姓的生命，使他恢复。然后他在以斯拉第9章那里，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勇敢，也是很一个情感非常的激动的一个人哈。所以呢他在第9章一听到这些百姓们做了一件很违背神旨意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与外邦人拜偶像的人通婚。那他因为这样通婚呢，就很影响他们的下一代啊，他们的下一代甚至有人啊连犹太话都不会说了。所以呢当以斯拉看到这个情形，看到他们百姓这样子的时候，他就很激烈的反应。他怎么样？撕裂衣服，拔头发，拔胡子，你可以想象他那种痛心哈、啊。然后痛哭流涕的进食祷告，他也跪下来举手祷告，带领百姓悔改，然后彻底的了结这件事情。所有娶外邦女子或者是嫁给外邦都是离婚，绝对的断绝这件事情。就第10章我们就看到他带领全国的百姓全部悔改归向神了啊，带来属灵的复兴，带来神的荣耀。但是过了13年以后，第3团是谁带领的？尼西米哈，尼西米带领第3团回国。那他回国最主要的工作他做什么？建造城墙啊。城墙虽然圣殿建造起来了，可是城墙已经90年没有得到保护，这个外族的人呢可以随意的欺负他们，可以羞辱他们，可以把这个世界的做法、世界的带到他人的百姓的中间哈。所以他回去是建造，主要的工作是建造城墙。那这3批的领袖哈，最特殊的是谁呢？为什么？哎，因为他是一个平民百姓，他是一个平民，他也不是省长，犹大的省长，也不是文士祭司，但是他是一个平民，但是他有这样的意向跟心智哈，来为神的荣耀来征战来努力哈。然后我们有讲到尼西米的时代是跟哪一卷书同时代？马拉基书啊，马拉基书是旧约里面最后的一卷书，也就是在以色列民、犹太民族他们的灵性最堕落、最黑暗、最失败的时候。那这告诉我们什么真理？尼西米在旧约的卷书里面排在差不多中间，但是它实际上的时代是在马拉基时代。这告诉我们像什么真理？上次我们说了，这个告诉我们像什么真理？就是说在最黑暗、灵性最无望的时候，神还是不放弃他的百姓，他还是要做工。神在最艰难、最困难的时候，还是要恢复他自己的见证和荣耀啊！这就让我们看到在人的灵性最堕落、最失败的时候，他神还是不放弃我们，还是要恢复他的见证，恢复他的荣耀哈。那我们再温习一下 第三点就是当时百姓的光景如何，就是犹太民族到了第三段三批，第三批人就是尼西米回来的时候，当时百姓的光景是怎么样？还是与外邦人通婚，还有呢？他们的哦，不知不觉中哈、哦，外邦的拜偶像的人的人数已经比超越了当时的犹太人，这是个很危险的。这个意味着他们有被同化、被灭种的这个可能性哈、哦，所以很怪。还有他们的经济道德情形怎么样？他们的道德观景、属灵生命也非常的低落。同时呢，他们的经济怎么样？他们已经到了非常贫困，有些人要卖儿子、卖儿女去当奴隶的情况来过生活哈、啊。所以他们经济各方面的情况都非常。所以为什么要让你看到这一点呢？就是尼希米啊回去建造城墙，当时百姓是自顾不暇，又穷又软弱又自私，灵性情况也不好。我们就来看他怎么样来鼓励，怎么样来向这些百姓挑战，以至于他们愿意来建造神的城墙。好，好，我们现在就温习到第四点哈。我们有提到啊，尼希米记的主题是什么？领导的生命与能力哈。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个生命呢？因为啊，我们看到整卷书尼希米记是在讲尼希米他有超越的领导能力。但是这个超越的领导能力之前，他必须具备超越的生命的特质。好，他因为有那样的生命的特质，所以他能够带出那样的领导的能力。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他生命的特质是什么，能够看见神所关心的事，看见异象，还有勇敢的来承担使命。还有呢，他还有他当他这样子的承担使命以后，就会引起什么？引起属灵的征战啊，强烈的征战。在这征战当中，他也乐于付代价。当他乐于付代价的时候，产生什么后果？神得荣耀，然后呢，百姓大家的灵命，参与所有参与的人的灵命啊，得到啊祝福啊，得到更新。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这卷书重要的主题。那上次我们已经讲了这个他的生命的特质，今天我们继续要讲的是领导的能力，好，就是这个主题的第二点啊，主题的第一点我们是讲接主题啊，主题哈、啊、的 A 是领导的生命，对，生命好。然后我们现在我们已经讲过他的领导生命是特质，是因为他能够看见异象，能够承担使命。那现在我们看第二点，领导的能力哈、啊，领导的能力哈，什么叫做领导的能力？领导的能力就是影响力，就是能够推动别人去做别人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不想做的事情，而且还能够欢欢喜喜的去做。好，那你们一定心中在想，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领导能力？我又不想当小组长。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哈，一个领导者是我们生命中无法逃避的使命。当一个领导者是我们生命中无法逃避的使命。今天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是个母亲也好，你是一个主管也好，你是个老板也好，你是一个父亲也好，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也好，甚至你是一个兄长也好，你是一个建筑商，一个包工也好，你都是或多或少可大可小的在负起领导的责任，在做一个领导者。而且你的影响力是独特的，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所可以取代的。好，所以呢，有人说尼希米记是一本最好的领导者的手册，领导者的手册，他教导我们怎么样从中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个领导的能力。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影响你四周围的人，即使你只是一个姐姐，或者是你只是一个母亲，你同样在做领导的工作。那这本书里面最好的领导者的手册，为什么他教导我们如何与顽固的上司相处，我们如何在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工作之间取得平衡，我们如何来处理我们职务上的这个挫折和沮丧， 这教导我们如何来面对批评和攻击。无论你在什么样的职分上，什么样的一个领导的地位上，你都会遇到攻击和批评和论断这些，那你怎么样去面对？好，在这一卷书里面我们就要来学。好，那这个尼西米记哈，他为什么是一个很强的一个领导者？因为我们说他先有那种生命哈，他的生命非常的敬虔圣洁，是像一个祭司一样。你读全卷的书，尼西米记13章短短的记载，但是他在这一卷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有丰富的祷告生活的一个平信徒。所以全卷书里面记载的8次他的祷告，他是时时祷告，随处祷告，在做一件事情之前祷告，做完以后也是祷告，结束于祷告。他有丰富的祷告生活，所以他的生命是像敬虔圣洁，像祭司。然后呢，他斥责罪孽的时候，他又勇敢，像一个先知，毫不留余地的，毫不妥协的来斥责罪孽。然后呢，他威严像君王，所以呢，他没有用一兵一卒，却能够制服了围绕在他四周围的那些敌人，想要破败他遵行神的旨意的这些敌人，没有用一兵一卒破败的这些敌人的诡计的作为。不但如此，因为他的呼吁，他的劝勉，使那些原本非常自私非常软弱的百姓能够起来奋勇征战，日以继月的来修直城墙。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领导者。那我们就要一张一张的来看他是怎么样来领导的哈。那第二点我们就要看这个结构，尼西米记的结构哈。尼西米记哈，这个按照全书13章的重点主题来分的话，可以分成两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就是记载他怎么样的重建城墙，城墙的重建。那这个是讲到硬体的建造，硬体的建造的目的是要恢复神的荣耀，要恢复神的荣耀。所以结构分成两个大的重点，第一大点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是讲到硬体的城墙的重建，为了恢复神的荣耀。然后呢，第二大点是从第七章到第13章讲到软体的建造，软体的建造是为了带进百姓属灵的复兴。讲到这个硬体的建造哈，城墙的建造，我们不是犹太民族哈，所以我们也许不能够体会到这个城墙，耶路撒冷的城墙对他们的重要性，对神的重要性，眼中看来重要性。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我们也有生命中的城墙哈。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49章哈，我们从14节开始读到16节。
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墙院藏在我眼前。
在这里神的话意思就是讲说哈，这个锡安神的居所哈，锡安山耶路撒冷城，他的城墙在神的眼中看来，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儿女，我们的生命中也有一个属灵的这个城墙。这城墙有什么重要性？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我们看下去就慢慢会发现哈，因为这个城墙如果成为废墟啊，被拆毁了，慢慢这个敌人，这个异教，他们的做法作风，他们的生活的习惯风俗，慢慢会侵入他的儿女，而带来儿女在神的百姓们灵性的堕落，而且与世俗妥协败落。然后在这里神的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也是有一个城墙，那这个城墙开始怎么会成为废墟的呢？开始也许只是一块砖松动了，然后你没有去注意它，慢慢就有裂痕了，裂痕产生以后慢慢就成为一个洞了，然后慢慢这个城墙就倒塌了，然后让那些私欲的杂草也长起来了，然后很多，那当这个城墙一败落的时候，哦，这个世界的体系，世界的影响力，敌人的羞辱啊，通通进来了。 通通进来，那你的生命没有那个坚固的防卫，那你慢慢灵性与世俗妥协，慢慢堕落。虽然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信徒，然后他们是神的百姓，但是呢慢慢慢慢他们所思所想所做的事情跟这世界人没有什么两样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城墙的保护，就是说他们要跟这个世界是分别为圣出来的。那如果没有这个城墙的保护，我们的灵性也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城墙，所以圣灵一直要重建我们生命的城墙，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去聆听它。我们如果稍微一疏忽一怠惰，好，慢慢的我们一天不灵修，两天不灵修，三天也就成为习惯了，慢慢就是这样，然后我们的城墙就松动了，就垮了。然后当世界的影响力，这个仇敌他们要带进这个不同的思想意念体系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一点点的防备的力量，也没有一点点能够保护自己的这个力量，所以慢慢慢慢我们就会与世俗为友，被他们同化。所以当时的百姓也是面临这样的危机啊，犹太的民族。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田园或者一个城墙怎么样会翻毁的，一个农夫最明白，一个农夫如果稍微怠惰一点，稍微懒惰一点，稍微轻忽一点，他所种的农田就杂草丛生，对不对？很快就会翻毁，而且我们生命的城墙就倒塌，然后很快的被世俗跟自己的私欲所占满。所以我们不仅仅在向那些百姓在那里懊悔而已，还是要像尼希米一样重新起来，重新建造城墙，绝不放弃，一直到神给他这种力量来完成重建生命的城墙。我们也是要这样子来考察他怎么样重建呢？经过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他先去明了，去醒察城墙到底啊毁坏到什么样的程度，对不对？从第二章我们看到醒察，所以我们要醒察我们自己的生命，常常醒察。在启示录第二章那里，人不是说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回想要从哪醒察。然后第二步他就重新建造，对不对？重新建造。然后第三步就是他不屈不挠，虽然遭遇到那么多的拦阻，敌人的拦阻啊，威吓迫害，他是坚持的，能够一手征战，一手拿兵器，一手继续做工，继续建造，直到城墙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的城墙也是应该这样，常常醒察，常常来重新建造。然后这个第一点，我们是按照它的内容来分段，可以分成两段，刚才我们讲过了第一点是按照它的内容那是 A。 然后 B 呢是按照这个尼希米三个不同的身份来分段，按照尼希米有三个，十三章里面一共记载他扮演了三个不同的角色，有三种不同的身份，按照三种不同的身份来分段的话，第一段呢就是讲到他是一个九正啊，三种不同的身份来分段，以他三个不同的身份来分段那么就可以分成三段。那第一个是九正，第一个身份是他扮演九正的角色，那这是第一章一节到二章十节，九正的身份。那这九正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身份呢？就是在王宫里面国王他要喝的酒之前，他要先尝一尝，试一试，然后他要吃的东西呢，国王要吃的东西他也要先尝一尝，看有没有毒啊，有没有下毒，有人要陷害国王的话，他的生命要先被牺牲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关系，他的生命与国王的生命相连，而且呢，还有呢，他每一天都见到国王，而且一天见至少三次，所以因为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就跟国王能够建立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在历史学家里面已经指出来，当时那个时候的这个九正是除了王后以外最能够影响君王的一个地位，除了王后以外他是最能够影响这个君王的地位因为他在任务上对他的信任，而且常常有见面的机会所以这个九正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很多人会巴结这个九正，在王面前提说让他能够得到好的官位当时的九正是很吃香，也是很受别人来尊敬跟巴结的一个对象。 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尼西米，他是一个战败国的俘虏的后代，对不对？他们被掳到那里70年，后来神兴起了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的第一个王是谁？古列王哈。那现在尼西米记载的是哪一个王啊？亚达薛西王哈。所以说古列王已经死了，是亚达薛西做王，你就知道已经过了好多年。所以他是那些被掳的战败国被掳的后代，那一个战败国的俘虏的后代能够被选入宫啊，来成为一个这么高官厚禄的一个职位，你们想想看看，他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对不对？你想想他的个性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忠心，还有呢，你想想，你可以想象他是一个忠心，还有什么爱人民爱民哈，还有呢，公义正直，还有呢，说话得体，很好。有一句话说，伴君如什么伴虎，更不要说他是这个是其他的民族好异国的人哈，伴君如伴虎。如果他说话不小心，那真是常常会有生命的危险，对不对？还有一点，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机警的人哈，因为他是保护王的生命嘛哈，有任何人想要来谋害王的话，他都要提高警觉，非常警醒的一个人，对不对？而且非常的忠心尽责，也是一个非常乐的一个人在那里，不然这个国王不会选他来做一个异国的人，一个俘虏的后代来作为这样重要的有关系着维系着国王的生命的危机的安全跟危机的一个人来做这样高的位置哈。可是最可贵的是他没有把他的生命结束在酒政上面，他没有把他这一生的，虽然他是高官厚禄，得到国王的信任，得到这个百姓的爱戴和尊敬巴结，但是他没有把他的生命结束在酒政上，他突破了自我，突破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生活态度。所以一个人能够更多的被神使用哈，怎么样能够被神使用的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突破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态度，他能够关心，能够考虑到神的荣耀，这是他第一个身份。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酒政哈，然后第二个身份呢，是一个筑墙者，筑墙者哈，这个是在第二章的第11节开始到6章19节。他是一个筑墙者，他是第一流的承包商，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尼西米记，你就可以看到至少他有几点。你看他第一章记载他祷告，他看到这个异象以后祷告，他是不是只停留在祷告里面？很多人说我祷告了，我已经交托了就好了。可是你从读到第二章，当国王问他的时候，他马上就能够回答出来说，国王问他说你要多少时间，他也讲出来。什么是定了日期，他还要继续跟国王大大的张口，他说还要给我一个诏书，他有想到这个敌人不会让他过去的，知道他要回去建墙的话不会让他过去的，所以要给我一个诏书让我能够顺利的通过。然后第三他还要什么，真是还要材料，还要想到材料，你就知道他这个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在那日夜的思想，在那里日夜的筹划。所以呢，当机会来的时候，一来的时候他不是在那里让我想想看，让我怎么样，他马上就回答什么东西需要，什么东西需要，什么东西好，他所以他是一个日夜筹划思想的一个建筑商哈。然后呢，第二点，他以行动来实际的了解情况。第一章记载他听来那些人回来告诉他的情况，第二章记载他实际去查看，实际的去查看那个情况到底是破损被毁坏到什么样的地步，他实际的去查看，以行动来实际的了解情况。第二章13节我们看到，还有呢，直到他胸有成竹，他也不喧嚷，他不喧嚷，他为什么不要喧嚷？你们知道不知道？对，敌人会破坏他，这敌人就是撒玛利亚人，这些异教徒他们很担心，他们把这个城墙建立起来，他们以后就不能够再凌辱再来侵犯他们。所以呢，他胸有成竹，但是他不喧嚷，他是一个很深沉的人， 然后呢，第四，他能够呼吁百姓啊，挑战他们，我们起来建造吧。然后他能够传递清楚的意象，他告诉百姓说，起来建造干什么？起来建造，他说免得再受凌辱。行，他把一个很清楚的意象放在他们的面前，免得再受凌辱，是在第二章十七节哈。然后我们也继续会看下去，他如何面对那些反对的势力哈，面对恐吓，面对敌人的诡计，他怎么样处理内部的纷争？不但外面有敌人的攻击，里面又有纷争，所以内外夹攻。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用多少天来完工？52天完工，在六章十五节告诉你，在短期内哈就完工了啊，所以他是一个可以说是第一流的承包商，他是一个足强者。第三，我们看到他的身份，犹大的省长，他最后做了犹大的省长，这是在第七章到十三章。犹大的省长，他第三个身份是犹大的省长。他在这个第三个身份里面，我们看到他生命的特质是什么呢？他很智慧的运用他的权力，他很智慧的运用权力。我们第一次看到，你看看尼希米记七章的第一节第二节，
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
你看他这派的这些守门的、歌唱的和什么都已经他派定了，而且他特别提到这个兄弟就是哈拿尼，就是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来报告这个消息的他的兄弟，他的亲弟弟，和营楼的宰官是管理，来管理，是管理员而已，这两个人是管理员。然后呢，为什么选他们做管理员啊？是不是因为他是他的弟弟啊？不是，是因为哈拿尼亚是忠心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你看，我们就看到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也是这样子，看他是忠心而且是敬畏神的人。所以这一点我们看出他能够看出这管理城市的人呢，还需要用属灵人的重要性哈。以斯拉他是亚伦的后代，他是熟悉摩西的律法，而且立定心智研究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非常熟悉。他就把以斯拉请来，这个文士请来，来干什么呢？来教导百姓神的律例典章，好，神的法律。这个我们在第八章的第一节跟第九节我们都看到哈。然后第三点呢，他重建百姓的生命，他勇敢的斥责他们的罪孽，一共清除了四个大罪，在他百姓的生命当中，把百姓引导归向神。他城墙建立起来了，但是百姓的生命的城墙他也把它建立起来，所以除去百姓四个很重大的罪孽，然后把百姓生命的城墙建立起来。但是更可贵的是，最后他这一切都做完了以后，他是把荣耀归于神，归给神，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他自己，没有自己洋洋得意，他最后是神啊，施恩于我，神啊，求你纪念我，帮助我啊，他的生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这个是我们全部第一大点，我们讲到序论哈，尼希米的序论一共有四点，现在讲完了，那我们就来看第一章哈，从第一章来看，现在我们要看第一章。第一章哈的内容你们读过了哈，你们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呢？因为第一章很短哈，也是很宝贵，所以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这只有十一节哈，特别请你注意他祷告的内容。
哈恰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
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
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上帝面前进食祈祷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啊，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
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
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
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
好，读的这一章，上次我们已经讲到尼希米记有两个作者，对不对？那这个是谁讲的话？这个是尼希米自己本人，他用口述的方式记载这些事情。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整个故事开始于亚达薛须王，就是古列王已经死了，然后第二个王就是叫亚达薛须王，他掌政的第二十年，是不是在二十年？那二十年基斯流月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波斯国他们的日历哈，基斯流月就是冬天的，就是十二月，就是冬天。在那个时候，也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主前的444年到445年之间哈。那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冬天十二月哈。那地点在哪里呢？地点发生在波斯帝国的首都，叫做苏珊城。苏珊城呢，也是波斯帝国四个大的城市之一哈。苏珊城的王宫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华盛顿的白宫，在宫里面发生的这件事情哈。那我们第一个看到他生命的，我们说他是这个领导者生命的品质的第一个特点，他能够看见异象，能够看见这个异象。为什么他能够看见异象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原因在哪里哈。第一个原因是他身在宫中，精细故国。他身在宫中，在王宫里面，但是精细故国，就是说他人虽然在王宫里面，可是他的心呢，却在神的家、神的荣耀、神的见证。好，所以我们一个人，我们人在哪里，还在其次，最重要是我们的心在哪里。有的人，人在教会，心在哪里？心在股票，心在世界，对不对？他是人在宫中，心系故国，心关心到神的荣耀。好，所以呢，心在哪里就决定我们这个人会不会有异象。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的，他是一个有心的人。第一点我们看得到他为什么能够看见异象呢？因为他是一个有心的人。他是一个人虽然在宫中，可是心还是系念着自己的家园哈。所以他是一个有心的人。但第二点的原因，他为什么能够看见异象呢？因为这个很重要一点哈。他说第二节那里他说，那是有一个他的一个弟兄哈，也是他的，可能是他弟弟，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就怎么样问他们。你会问表示你会关心，对不对？那今天我们问，每次看到人问什么表示我们关心什么。今天很多人我们问什么？问现在的股票怎么样啊，哪一场球赛到底谁打胜啊，哪一个队胜啊。我们心里关心的事情我们会问这个事。可是他问了什么事情？他问什么事情？他在，你要想到他在王宫中居高位享厚禄，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他问什么？问两件事情。问那些归回及剩下的犹太人现在的光景如何，然后呢问耶路撒冷的城墙如何，关心这两件事情。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有一句话，就是说犹太人啊，真正如果他是真正的犹太人的话，他无论到了哪里，无论的沦落到哪里去，他都不可能忘记耶路撒冷。 这就是上次我们不是读了诗篇137篇五节六节那里说吗？他们这个被掳的时候，那些外邦人要他啊，你们唱一个西安的歌给我们听啊，你们弹个琴给我们听啊，他们怎么样？不能弹琴。然后他说，我若忘记耶路撒冷，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这什么意思啊？忘记技巧就是不会弹琴了，琴也不会弹了。然后若不看哈，若不纪念你，就是纪念耶路撒冷，我若不纪念耶路撒冷，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怎么样贴于上膛。这什么意思啊？舌头贴于上膛就是也不能讲话，也不会吃东西，也更不会唱歌，好，就是说所有的欢乐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对这个耶路撒冷是这样的看重，因为它是他们信仰的中心，也是最彰显神的荣耀、神的见证的地方，好，所以他就非常的关心这一件事情，他就问这些事情：今天的耶路撒冷是什么？我们信徒的耶路撒冷是什么？我们的耶路撒冷就是教会啊，就是教会啊。所以我们信徒，无论我们今天搬到哪里去，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要顾念神的家，都要找到神的家，好，无论有一天我们搬到哪里，到哪里去，都要纪念神的家。结果他这样一问，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啊，哎呀，遭大难，受凌辱。受什么凌辱呢？就是因为犹太人备受信仰敌对者的伤害跟凌辱，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见证，没有生活的见证了，所以就被这些没有神的人，或者是拜异教的人，拜偶像的人来欺负，来凌辱，来羞辱他们。而且呢，这个原因的造成是因为城墙被怎么样拆毁了，城门呢被火焚烧了，他们没有保护，没有属灵的遮盖，没有保护，所以造成这样的后果。所以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他是怎么样的反应？他第三个特点，他能够看见异象，就是哈，他愿意面对问题。你看他跟他的兄弟分别那么久，这些亲人来了，他不是谈问一些有趣的事情，而是问这个很严肃的事情，严肃的问题。而且问到这个严肃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是要实际的了解他故国家园的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好，他没有逃避问题，他是面对，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好，在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父亲，他就是一个逃避问题的人。你们猜猜看是谁？对了，以利。以利哈是个祭司哦，可是他有两个孩子怎么样，非常的得罪神哈，他的恶行。但是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三章1-13节，你们回去可以看，他的这个孩子所有的恶行，以利知不知道？知道，因为神的话明明做见证，这样子写下来说，他知道他孩子的恶行，那两个儿子的恶行，然后说却不禁止他们，却不禁止他们。所以呢，他是知道这是个逃避问题的人，好啊，所以他后来的结局是很惨。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尼西米哈，他不是一个逃避问题的人，他是愿意去面对问题。今天有没有做父亲的回到家，太太跟你报告，哎呀，我们的老二老师又给他一张警告了，你就盯着电视的球赛哦，这也是在真的说做一个父亲哈，是最难的领导者。就是带领他的家庭，对不对？逃避问题，像以利一样，结果全家很惨。在这里我们看到尼西米不是一个逃避问题的人，他哈要实际的了解哈。第四点更可贵的是，他能够看见异象，是因为他能够体会神的心，与神同哭。第四节我们看到，他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怎么样？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他为什么要哭啊？为什么那么难过？其实神在等这样的反应已经等了好久，90年了。但是如果没有人肯分担他的这个忧伤，他就会一直等下去。尼西米他就体会了神的心，知道神是何等的伤痛他的儿女今天落到这样的光景，他的荣耀失去，他的见证被拆毁。所以呢，他体会到神的心的伤痛，他能够与神同哭。第四点是他与神同哭，能够与神表同情，体会神的心意，所以他能够看见异象。然后他不只是看见异象，第二点是他能够勇敢的承担使命。 为什么他能够勇敢的承担使命呢？第一点，他先领受这个负担，他领受这个负担啊。为什么能够领受这个负担呢？你看他第一点，他没有怀疑这个传言，他们这些人传来的话是误传，他没有怀疑他们所说的哈，他没有怀疑所听到的消息是误传。第二点呢，他也没有指责那些归回，已经归回，我们上次说这个已经两批人先回去了，对不对？第一批有50,000人， 第二批差不多有5,000人，这些回去的人，也许我们听到这个消息说，哎呀，那些人怎么搞的，回去这么多年了还不把城墙建起来，没有去责备别人哈，没有去责备别人这么糟糕，这么不负责任哈，已经归回的人为什么不重建？他也不是在那里摇头叹息一番就算了，哎呀哎呀，这样子啊，好可怜哦，好糟糕哦。好，当我们听到这些消息，我们 是摇头叹息一番就算了。第四，他也没有认为，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平静处，他很可以说，哦，那些祭司哦，那些省长他们有责任啊，他们应该带领百姓赶快建立城墙啊，我只是一个酒政，我在王宫里面还有这么重要的职位呢。他没有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平信徒。你知道这个平信徒啊，很多人把这个平信徒这个名词哈，应该从教会中除掉哈，因为这个是神荣耀的最大的一个拦阻，就是平信徒。如果我们都认为我们自己是平信徒哈，神就不能够透过我们来做大工，其实神可以透过我们做很荣耀的工作，所以他不以平信徒自居，这就是他愿意领受这个负担。第一点，我们看到他领受负担。第二点呢，他马上怎么样做？除了哀哭，坐下悲哀几日以外，他怎么样？哈、啊，进食祷告哈。虽然他居很高的地位，但是他对神的心是怎么样？非常的谦卑柔软一个人哈，这个是很难得的。你知道，一个人如果身居要职的时候，就越高的位置越会影响他与神的同行。所谓的权力使人腐化嘛，对不对？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居了高位以后就迷失，容易迷失在他的骄傲自满当中。但是尼西米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专心与神同行，寻求神，等候神。这种我们也可以从他的祷告，丰富的祷告生活里面看到一个领导者很重要的一个习惯，就是祷告。而且他这个祷告不是平常随便的祷告，他说什么禁食祈祷。好，现在我们教会也在推动40天的竭力的禁食祷告哈。禁食祷告其实在圣经里面一再的提到，不管旧约新约都有提到禁食祷告有特别的能力哈。那你为了能够省时间，能够省心哈，能够更专心来寻求神，所以禁食祷告。他在这里哈，第一次记载他的祷告。那接到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一共记载了8次他的祷告，他是个随时祷告随处祷告的人。那这个他的禁食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他2点，第一个点哈，就是他能够接受这个负担，第二个是他禁食祷告。禁食祷告里面呢有2点，第一点我们看到他把这个问题带到神的面前，不管有多大的问题哈，除非我们先交托，否则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如果我们只是关心而没有祷告的话，就是无力，就是无力感，对不对？那我们只单单有行动而没有祷告的话，就变很可能是变成冲动。所以呢，连林肯总统他都说过，他说祷告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他说当他遇到啊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势不可挡的困难的时候，他首先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跪下来在神面前祷告。林肯总统他自己有这样的见证经历。那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这个尼西米他是先把这个难题带到主的面前来。讲到他这个建筑的时候，我就想到有我们去参观一个教会，盖好的一个教会哈，然后那个牧师带我们看一看，他就跟我们讲个见证，真是好奇妙。他说他们在建堂的时候，那个大礼堂哈，他们选来选去要漆成什么颜色哈，然后因为很高嘛，2楼，然后所以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梯哈，那爬上去借那个梯就多少钱，知道？然后就把它漆好了，漆好了以后那个梯就拿去还了。结果呢，他们有些弟兄姊妹，尤其姊妹们东看西看，就觉得哎呀，这个颜色是粉红色，哈，这个大礼堂 漆成粉红色，不是很不庄重吗？很不庄严吗？看来看去都是这个颜色，他就很后悔啊，他就想说，哎，要把那个漆再去租回来的话，又要花一笔钱哈，哎，还要花人工，还要怎么办呢？他们那天就发动大家祷告，要神指示他们怎么做，而且要一笔很不小的数目，因为很大。结果他说第二天大家进来一看的时候啊，那个墙上的颜色是淡粉红色，变了，就变成淡一点淡淡，是看不出来是粉红色。哇，他们第一次经历到神真是在一夜之间帮他们油漆了一遍哈，这很多这个很奇妙的见证，神的手哈，神的手来做奇妙的事情哈。所以无论我们在人生中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时候哈，我们只有跪下来祷告。尼西米他就及时的迅速的向神呼求，向神求救哈。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所最喜悦的姿势就是我们跪到他的面前来。那尼西米就是这样哈。第二点，我们在这个进食祷告里面，我们来看看他的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内容，这个祷告的内容也非常的特别。他祷告的内容是从第五节开始，第五节一直到十一节哈。请你们回去看这个祷告内容，非常的精彩哈。也请你们去发现一下，为什么他这个祷告蒙垂听？我们下一堂就会看到他只祷告蒙神垂听了。为什么他的祷告蒙垂听哈？